15，清平府沙漠里的明长城。余春雷，清平府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平堡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为明代延绥镇长城沿线36营堡之一。清平堡现存堡墙一周，平面略呈长方形，堡内高低起伏，为流沙覆盖。在堡外西侧尚有两处护城墩遗址，在南门外另有一处石拱桥遗址。据清代延绥镇志记载，清平堡为明成化11年兵部尚书王复所置。周3里80步，南北门2，楼铺10座，系吉冲中地。隆庆6年加高，万历6年增修砖砌。清平堡附近的地形是一处东西向分布的凹地，南北稍高，中间较低，西侧是毛乌素沙漠南缘的卢河滩地，东侧是大理河上游，是沟通大理河流域乃至更东边的无定河下游和河套地区的咽喉部位。由于地形的关系，风沙在这里向东南突进的最远，这里也是历来的交通要道，现在的太中银铁路、青银高速等均从这里经过。什么是长城？长城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符号之一。中国长城是世界上规模体量最大、修筑使用时间最长的人工构筑物。中国长城的历史伴随着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融构成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伴随着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伴随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而发展。所以，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是中国长城的独特之处，有别于其他长城，如英国、德国的罗马长城、伊朗的红蛇长城等。中国长城历经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北宋、西夏、辽、金、明、清2000多年的修建，至今存留21,196.18千米的墙体遗迹，分布在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天津、北京、山西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404个区县，还有数量众多的单体建筑、官堡和相关设施等遗迹，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军防体系最复杂、规模与影响最大的文化遗产类型。长城本身是一处军事设施，最初修建主要出于军事目的，但处在不同时代与位置的长城具有不同的经济属性、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战国长城。战国时期，齐、楚、魏、秦、燕、赵、中山国均修筑有长城，其中的齐、楚、魏、中山等长城仅具有政治属性，建筑形态上以墙体为主，只有很少量的单体建筑与官铺，这是长城产生初期的一种不成熟的体现。秦、燕、赵等长城兼具有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以下简单介绍齐、魏、秦、赵4国的长城。齐长城， 祁长城西起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东南广里村北500米处的林子头，东至今青岛市黄岛区余家河村东北，全长618.9千米。祁长城所分隔的只是不同的政治实体，并不分隔不同的经济形态，也不分隔不同的文化体，所以只具有政治属性。魏长城，战国魏长城是指战国时魏国在西部修建的防御秦国的长城，也称魏西长城，分布在陕西省境内延安市、铜川市、渭南市等地。调查发现，战国魏长城的墙体并非像明长城或秦昭王长城一样一线相连、绵延分布，而是分段存在、互不相连。根据秦魏两国界限在60多年时间里不断变化，长城的位置也有相应的移动，部分区段还有魏秦两国交互使用的痕迹。战国秦长城，战国秦长城是秦国为防御西北戎狄修建的，因为修建于秦昭王时代，故也称为秦昭王长城。秦昭王长城是连绵一线不绝的，呈东北西南走向。秦昭王长城东北起于河套东北角12连城黄河拐弯处内侧，西南止于甘肃岷县洮河岸边。这一线不仅仅是秦与北方胡人的政治界限，也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界限，所以兼具了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秦昭王长城建筑本身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墩台比较密集，这是长城建筑发展的一种表现。墩台间距在200至300米不等，墩台间距稍小于当时弓弩射程的2倍。这些墩台大多可以监视对面一条沟道或山梁，而这些沟道和山梁也可以被用作通道。赵长城，赵长城主要分布为赵南长城和赵北长城两大部分，其中赵北长城又包括了赵肃侯北长城和赵武灵王北长城。赵北长城的修建体现了赵国作为一个农业为主体经济形态的政权与北方游牧经济为主的匈奴之间的关系，二者在长城一线碰撞交流融合。秦汉长城，秦长城北阙匈奴之后，为防御其再南下骚扰中原，秦始皇遂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进行重新修葺和增筑，使其连接成一线。主要新增修建的部分为贺兰山一线的长城，主要目的是将宁夏平原纳入长城防御圈以内，宁夏平原正是新秦中。秦长城将当时东亚大陆的农业区域基本囊括完毕，这是秦长城的经济属性。秦与匈奴以长城为界分治，这是秦长城的政治属性。秦为了加强边境的力量，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虽然迁移的是罪责之人，却也直接形成了中心区域对边境区域的文化影响与输送，这就是秦长城的文化属性。秦朝灭亡后，匈奴再次南进，在长城一带与原来的秦移民交流融合，在文化上产生了趋同性，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匈奴浑邪王降汉。就长城建筑本身来说，这是长城逐渐向成熟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体现。